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彼此相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主你能够来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去思想做耶稣的门徒这个话题。主，我们来跟随你，我们就是要做您的门徒。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求你与我们同在，借助你的话语来不断来提醒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让我们能够可以遵循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做耶稣门徒系列讲到的第三讲，题目是彼此相爱。我稍微回顾一下前年讲的内容，第一讲的主题是跟从。主耶稣呼召我们不仅要信靠他是救主，信靠他是弥赛亚，他更是呼召我们要跟从他，要效法他，要来去侍奉他，为的是要在地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要为主得人如得鱼。所以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之主。这是讲的第一讲，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跟从。第二讲的主题是我们最爱的是谁，我们到底最爱的是谁。我们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会遭到世人的逼迫，甚至是遭到家人的反对。我们是选择亲情呢，还是选择耶稣？我们是爱耶稣更多呢，还是爱家人更多？谁才是我生命当中的最爱？谁才是我生命中的最优先？这个话题，我们为了家人的缘故放弃信主，或者是推迟信主，或者是少一点爱主，这些都是不合主的心意的。爱父母过于爱耶稣的，不配做他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这是我上次讲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可以多多思想这句话的含义。还有在上次许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也鼓励弟兄姐妹要像加勒一样，自始至终的要专心跟从神，自始至终，几十年如一日的。还在上周，徐富豪博士他分享了做耶稣门徒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主题经文是什么？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他讲到做耶稣的门徒，我们首先要死；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要背。我们要死，死了就是什么？不再有反应，不再有选择。我们要死，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只知死地而后跟。这是上次讲到的题目。门徒的路是死路一条，好好走，我们要走到死的那一天。我们在活着在世上的每一天是要带着死来去。所以盼望这一系列的讲道，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去思想主耶稣的门徒如何更好的来跟从主。今天我要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内容来思想主耶稣的门徒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作为耶稣的门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的标志，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认为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来教会？是不是因为我受过洗？是不是因为我读过圣经？是不是因为我口里会跟耶稣祷告？还是有其他标志呢？但是耶稣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更多来去思想这个大家其实非常熟悉的话题。我们都经常讲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真的是活出彼此相爱来了吗？或者说我们真的是活出圣经的彼此相爱来了吗？彼此相爱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讲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啊。基督信仰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大家认为可以用哪一个字来表达？我想可能是用爱这个字来表达是最好的。如果用两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可以用大爱这两个字。如果用三个字来表达的话，可以说是 神是爱。如果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我们会说什么？我们要爱神爱人。那我们怎么样才是爱神爱人呢？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段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我们通过彼此相爱来，就可以彰显出我们是在爱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爱神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我们若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就是活出圣经最核心的信仰，就是要爱神爱人。耶稣在受难之前与门徒同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门徒彼此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就是说，彼此相爱是作为耶稣门徒的标志，那个一个标志。你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一个标志。彼此相爱就是做门徒的标志。世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不是因为我们受过洗，不是因为我们去教会，而是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若我们没有彼此相爱，但我们却说我们是基督徒，可以说那其实是在自己在说谎，那就是假冒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彼此相爱这个话题，圣经到底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今天要谈的彼此相爱，可能与我们想象的要对人好是不一样的。要爱一个喜欢的人，或者是要爱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人，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这个不需要我多讲，我这不是我讲的重点。但是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要爱一个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并且是要以谦卑舍己的方式去爱一个人，那才是彼此相爱需要面对的挑战。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6-48节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只是爱一个你喜欢的人，爱一个对你有利的人，或者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你不用来教会，世人都是这样做的，你不用来教会，世人也都是这样做的，那有什么长处呢？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爱，却是要我们什么？要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经文可以理解成什么？我们的爱要完全，我们爱的对象要完全，包括可爱的或不可爱的，包括你喜欢的或不喜欢的，这是爱的对象要完全。第二个，我们爱的方式要完全。我不只是说对一个人好，那就是叫爱，那当然是爱，但是爱还有包括更多层面的意思，还有更多方面的一些方式，包括爱，包括我们知道，包括忍耐，包括恩慈，包括良善，也包括饶恕等等。所以爱的方式也要完全。第三，爱的过程要完全，不是你今天以爱他然后就算爱了。爱不是一次，爱是多次，爱不是今天，而是自始至终的始终如一的。所以爱的过程也要完全。虽然我们读过很多圣经，我们也常常在教会里面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去活出合乎圣经所说的彼此相爱的那个教导来了吗？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了吗？如果一位弟兄姐妹得罪我，你还爱他吗？我还爱他吗？我们知道要彼此相爱，我们也非常渴慕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却常常行不出来。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他讲的那种痛苦， 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住，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住，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我们也非常愿意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但是我们却常常做不到也得不到。我们是不是常常处于这种征战当中呢？如果有这种征战，其实还表明我们是有希望的，表明我们还是愿意活出彼此相爱。我们只要有这个愿意的心，我相信神也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最怕的是自我放弃，放弃根据主耶稣的命令不去爱别人，也放弃渴求得到别人的爱。我们是否在一个时候或者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是不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放弃吧，你根本做不到的，你也不要对人有任何的期望。我要告诉你，那是魔鬼的声音。魔鬼要用各种各样的声音，要用这种来打击，来打击我们，让我们对爱失去盼望，让我们，当我们失去对爱失去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信心，我们就失去了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内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要彼此相爱，我们也想要彼此相爱，但真的是活出彼此相爱其实是很难的。但是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这是我们每个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来，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从神而来的力量，是靠着从耶稣基督来的爱，是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彼此相爱来。我们若靠着自己来活出彼此相爱，我可以说那是死路一条，你不可能爱下去的。当你遇到一个不可爱的人，当你遇到一个得罪你的人，你就爱不下去，因为你靠着自己，你不可能的，你做不到的。所以保罗他面对他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的那种困境，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困境，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是可以活出彼此相爱来的。弟兄姐妹们，圣经没有把一个难担的担子架在我们头上，让我们不可以承担的。圣经是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我们可以活得出来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虽然说活出彼此相爱，虽然说确实是很难，但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做耶稣的门徒要活出彼此相爱，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彼此相爱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因为神就是爱，并且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非常好的一段经文，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若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要回到爱的源头去找原因，我们真的是得到神的爱了吗？神对我们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他把他的独生子差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做了挽回祭，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就有了永生。前几天啊，应该是一位姐妹在微信群里面问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有人说永生可能就是永远不死啊，我想那个不是圣经中讲的永生啊。在上个星期五跟那个信心小组的 弟兄姐妹，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话题，什么是永生。如果永生只是永远不死的话，上帝可以把你关在一个屋子里面，让你永远不死，但是你永远见不到上帝，也见不到任何人。你希望这样的永生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对吧？把你关在一个屋子里面，与世隔绝，但是上帝说，我可以让你永远不死，你永远是有呼吸，但是你跟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渴望那种永生吗？那是永生啊，你永远有呼吸，你永远是活着的啊，你可以呼吸，你可以吃饭，但是永远不死。我想没有人渴望那种永生。在圣经里面讲的永生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永生是指我们与爱我们的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与上帝相通，可以与上帝永远在一起。永生也不是强调时间，当然它包含时间的概念，但它不是强调时间。永生更注重生命的特质，就是是什么？就是永生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就有永生。早期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传福音的时候啊，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他们在牌子上面用很大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信耶稣得永生，对吧？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3:16哈，啊，叫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说，用简单的话讲，就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个牌子在那个外面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信耶稣。后来刮了一阵大风，吹走了牌子上的两笔画，把它，结果那个信耶稣得永生变成了什么？信耶稣得水流。结果那一天就来了好多好多的人。啊，这是一个笑话。即便是在今天，其实在多数人看来，永生仍然没有水流来得更加实惠，对不对？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说你来教会信耶稣得永生啊，教会算了吧。但是你告诉说，今天你来教会，我们每个人发100块钱的优惠券，你信不信？我们这个地方保证是坐不下的。话说回来，神爱我们，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永生的盼望。神爱我们的心就显明出来，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爱，我们得到了神的爱，我们就被神的爱充满，我们自然会把这份爱流淌出来，用从神而来的爱去爱别人。当我们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爱的源头，思想神是怎样爱了我们。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人不可爱，那个人我不喜欢，甚至认为那个人是一个罪人，那个人是得罪了我的人，所以不值得我去爱。但是我们要去思想一点，神爱了我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是一个蒙神恩典的罪人。我这样一个不好的人，过去做过许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骄傲、嫉妒、自私、脾气不好、喜欢抱怨等等，真是糟糕透了。但是神却没有嫌弃我们，没有离弃我们，借助耶稣基督来爱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如此不配，神还爱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愿或者是不能去爱一个我眼中不喜欢的人呢？难道我们的要求比神的要求还高吗？一个被神在耶稣里爱着的基督徒，他的生命肯定会被神的爱所改变，他的生命一定会流淌出神的爱，他一定会存着感恩的心去爱，他一定会彰显出恩慈良善，他一定深深懂得赦免与饶恕的宝贵。约翰在约翰一书4:19-21，他这样讲： 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那他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应当爱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不管他是否可爱，在神的眼中他是被神所爱的，我们爱神所爱的是必须的。所以综合上面所讲，神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已经先爱了我们，并且神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约翰说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耶稣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是命令就是什么，我们如果爱神，我们是如果是信靠神，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的话，我们就要听从神的话，不管那个彼此相爱去爱人，不是你喜不喜欢的事情，而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而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是信主，所以彼此相爱也是必须的。用东北话来讲是吧，必须的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以我们主观来决定我要不要去爱，而是你必须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如此要求是因为他自己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既然要做耶稣的门徒，就要效法他的榜样，他怎样爱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其实彼此相爱在圣经当中，旧约的里面，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面有句经文，就是说你们要爱人如己，那是在旧约里面呢对以色列人要求要爱人如己。可是耶稣对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其实这条命令在旧约里面已经有爱人如己，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我赐给了你们是一条新的命令。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耶稣说我怎样爱了你，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他将爱的标准提高了很多，他要求我们不再以爱自己的标准去爱邻舍，而是要以耶稣的爱为标准来去爱别人。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是谦卑的爱，是舍己的爱。他要求我们同样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这条命令是新的，因为它是一种新的要求，要像他一样去爱人。在旧约当中是要爱人如己，那其实已经是蛮高的要求，对不对？你爱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但是耶稣说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是以我们要以耶稣的爱为标准，那爱是什么？谦卑的爱，舍己的爱，那个其实是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耶稣怎样以谦卑舍己的爱来爱了我们，我们知道他舍去了天上无比的尊荣，谦卑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他是真神，但是他却来到地上成了人的样式，他舍去地上人对他的尊崇，他一并赶鬼，彰显出他来自于神，他有神的权柄，但是他却没有接受人对他的服侍，反而他谦卑地去服侍人。就像在十三章前面讲的耶稣为门徒洗脚，还有耶稣他本无罪，但是他却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舍去了生命。就像我们在我们领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牺牲舍己。所以耶稣他自己就活出了谦卑舍己这个样子出来。他在 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前面说，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跟你们做了榜样，为的是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用谦卑舍己的方式来爱了我们，这是他爱我们的特点。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谦卑舍己的爱，是完全的爱。他如此爱了我们，也要求我们可以效法他，要我们用谦卑舍己的爱来去彼此相爱。我们如此爱，就是在爱他，这是对他爱的最好的回应。所以当我们思想，若爱的核心的要求是谦卑舍己的话，其实我们去思想这个跟我们在平时当中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爱可能就是相差就是很大的。谦卑舍己，我们以这条新的命令，我们再来看新约当中对爱的教导，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理解。当我们以对爱，你带着是那个爱是谦卑舍己的爱来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对新约当中的很多一些关于爱的教导，我们就有更多的理解，更好的理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个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等会回应诗歌会唱那首歌，我们再次来去思想，用谦卑舍己的方式呢，我们来去读这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大家都会背对不对？跟我们一起来，你背会背的话你可以一起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稍微慢一点，你可以慢慢去体会那个那里面的那个每一个爱的要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面把若把爱是永不止息包含进去的话，就在这里面提到了十五种爱。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十五种爱，哪一个爱不需要谦卑舍己？如果没有谦卑舍己，可以说这十五种爱你没有一个爱你可以活得出来的。还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哇，这就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以前理解的是爱我只是对你好而已，但是这段经文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要为弟兄舍命。凡在世上有财物的啊，不用你把命舍了，不用。凡世上有财物的，你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几个，你怎么样爱，要舍命，为弟兄舍命，还要为弟兄要舍财，还要行为或诚实，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真的。你说舍命舍财，你要行出来，要在诚实上面行为上面要行出来，你说哪一样你不需要谦卑舍己？没有谦卑舍己你根本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如果没有谦卑舍己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说保罗说，我们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对我们的教导，他里面提到要什么，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要谦卑，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些哪一样不需要谦卑舍己？如果没有谦卑舍己，你不可能做到爱心相同、意念相同、看别人比自己强，没有一样可以做得到。还有在哥罗西书3:12-13，保罗也是保罗讲的，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果你不谦卑、不舍己，根本做不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这是我圣经当中有很多讲到关于爱的经文，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看所有的这些在新约当中对爱的这些教导，每一个教导你都其实里面都包含了要谦卑舍己这个最核心的内容、最核心的要求。如果没有谦卑舍己，圣经中新约当中所有对爱的教导，我们没有一样可以活得出来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做到耶稣所要求的彼此相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简单说啊，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们就彼此相爱了，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不，那个不需要你在教会里面教导，不需要在圣经里面教导，在外面遍地都是。做耶稣的门徒，彼此相爱，不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那种爱世人也有的，世人也做得到的，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要谦卑舍己的爱人，那才是彼此相爱的真正的最核心的要求。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不管我们受过多高的教育，我们在职场上有多高的职位，在财富上面我们多么的富有，我们仍然可以谦卑自己，以服侍人之心去爱人，像仆人一样搬椅子、扫厕所，像佣人一样打饭、盛菜，像司机一样开车接人来送人回去。我们在与同工开会讨论事工的时候，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同工，我们多聆听别人的意见，不武断、不强横。我们要以谦卑之心来爱同工，与同工同心侍奉主。这些都是在教会当中谦卑爱人的例子。要舍己爱人，比如说我知道自己得罪了弟兄姐妹，就主动承认，请求他的原谅，这舍去的是我们的面子，得到的是和睦。比如说别人得罪了我，请求我原谅，我就饶恕，这舍去的是自己的愤怒，得到的是和好。比如说即使自己再忙，但有弟兄姐妹生重病，你就抽出时间去探访，为他预备点好吃的。比如说你看见弟兄姐妹有面带愁容，你就主动关心问候一下。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弟兄姐妹了，你就打电话问候他一下，最近可好。这舍去的是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但是你却传递的是温暖的爱心。总之，真正的彼此相爱是需要有谦卑舍己之心来爱的。这样的爱是与世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样的爱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榜样的。耶稣怎样爱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以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彼此相爱了吗？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要想想自己是否像耶稣一样已经谦卑了，自己没有。耶稣是真神，他尚且谦卑自己来爱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谦卑呢？要想想 自己是否像耶稣一样舍己了没有。耶稣是我们的主，他尚且牺牲自己来爱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舍去的呢？对，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门徒彼此相爱的重要性，这重要性在于什么？在于彼此相爱是作为耶稣门徒的标志。若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就不是他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这与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一样，我们若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却没有彼此相爱，那有什么用呢？你所以千遍你说是耶稣的门徒，那也不代表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若没有彼此相爱，那就是假的门徒，那就是死的门徒。我们若彼此相爱，就证明我们是真的耶稣的门徒。这不仅是证明这么简单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借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可以荣耀主的名。别人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就把荣耀归于我们的主，那才是最重要的。教会有好名声，主耶稣的名得荣耀，就是通过我们在耶稣里面彼此相爱而彰显出来的，这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寻求主的名，来认识主。相反，如果别人看到教会队有很多的纷争、嫉妒、仇恨、结党纷争，充满怨言、自私自利、彼此不饶恕，那与社会上的团体有什么区别呢？那个怎样能够荣耀主的名呢？我们若说自己还是基督徒，那岂不是在故意在羞辱主的名吗？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就因此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这点是非常重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就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当在末日他再来的时候，因为他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他要接我们到天上与他相遇，与他一起做天国的宴席，与他一同作王，与他永远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不只是世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主耶稣怎么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那些口里称说主啊主啊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但是圣经却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在将来他要接我们到天家，与他同享天上永远的荣耀，那是何等的尊贵，何等大的福分。所以讲到这里，我要带领大家重新来读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33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31节到35节，对不对？我刚才讲了那么多，我只讲了34、35节，那31节到33节到底和我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我好像讲了半天了，也没讲到在前面三节经文的内容。我们一起来，那个字有点小哈，你们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再来仔细再来思想这段经文。31到33节，卖耶稣的犹大出去后，耶稣对门徒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好，我们就到这儿。那这段经文31节到33节跟彼此相爱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之前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啊， 使徒约翰他为什么会写这段话，把在三节经文放在这个地方？我一直不太明白，因为其实你仔细读经文的话，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前面它的主题就是在讲要彼此相爱，整个第十三章的主题就是要讲我们彼此要彼此相爱，并且耶稣在十三章最前面，我在刚才领圣餐的时候，我读给大家那段经文，就是主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为门徒做了榜样，也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我在准备这次讲到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当我准备完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有点明白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为什么放在整个那段经文的中间。为什么主耶稣他因为听从父神的旨意，他以谦卑舍己的方式来爱了我们，对吗？因他这样的爱，就彰显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晓得神爱世人，神因此得了荣耀。主耶稣为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升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向他屈膝，要称呼他为主，使耶稣成为宇宙的主宰。神使耶稣得到荣耀，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因我们效法耶稣谦卑舍己的爱而彼此相爱，主耶稣就因为我们得了荣耀。我们因为彼此相爱，证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将来我们要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荣耀。这个与主耶稣荣耀了神，神要荣耀耶稣的道理是类似的。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为他的门徒预备将来的住处，但我们如何能够见到神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助耶稣既可以到天上与神同在，而这个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那彼此相爱的门徒。所以为什么那段经文放在那个地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就以此来荣耀了主耶稣的名，荣耀了神的名。我们也因为彼此相爱，将来我们要得着神加给我们永远无比的荣耀，这是何等美好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难道不应该彼此相爱吗？为了将来神给我们的荣耀，为了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岂不应当彼此相爱？不管这个彼此相爱有多大的难处，有多大的挑战，不管别人多不得罪你，我们总要学习要谦卑舍己的爱来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把你非常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仔细来去揣摩，来去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教导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何等的珍贵，都隐含着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何要彼此相爱，也教导我们要如何要彼此相爱，也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按照你的教导能够活出彼此相爱来。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确实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着一些事情一些人，我们不能够做到彼此相爱，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是必须的，并且我们也知道靠着的加给我们力量了，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活出彼此相爱来。求主你能够来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来， 以至于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不只是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更重要的是你认出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你要在将来你再来的时候，把荣耀、尊贵、权柄都赐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